东方有圣人，西方也有圣人。东西方圣人留下的传世之宝就是东西经典，他们可以彼此对话吗？请听房志荣教授主讲的《东西经典对着看》。
各位听众好，在上一次讲完《大学》卷的第四章，我们今天就要开始讲《大学》卷的第五章，讲格物。这个第五章是很特别的，因为这一章的原文呢，只有“此谓之本，此谓知之至也”这两句话。所以朱熹呢认为，“此谓之本”这一句是上一句的原文，就是赘文，而第二句“此谓知之至也”一句话呢，前面又没有文字，缺了一段文字。所以呢，朱熹就根据啊上下文的关系，补充了一段文字。因此，《大学》这个卷第五章有关格物的这一段话，都是朱熹补上去的。这些话也就揭露了朱熹理学家的这个面貌。他写的这段文字，条理分明，字句清晰，就不必译成白话，大家就可以能够听得懂。所以他的这一段文字是这样子的：所谓知之在格物在，言于知物之知，在积物而穷其理也。盖人心之灵，莫不有知，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唯于理有未穷，故其知有所不尽也。是以大学始教，必始学者，即凡天下之物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亦穷之，以求致乎其极。至于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贯通也，则众物之表里精粗无不道，而五行之全体大用无不明矣。此谓物格，此谓知之至也。以上就是朱熹补上的一大段文字。所以朱熹的这一段话不是《大学》的原文，刚才说过的，而只是一种补缺。但这段文字却真是把格物这两个字的意义啊解释的十分的恰当。那第一句话说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，那就是今天物理学所研究的对象呢。又说人的心灵呢莫不有知，那是今天心理学灵修学啊所追求的，所以研究的。后来第三句话说，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亦穷之，这是指哲学的推理方式，就是从知道的推到那个还不知道的。最后他那一句话或者两句话说，一旦豁然贯通，在众物之表里兼出无不道，这次说法呀已经接近那个神秘学或者是密切的经验了。那么这最后一点呢，可以透过圣经里头的一些人物跟事件来加以体会，并且来加深了解它的深意在哪里。先说说众物，就是所有的东西，有表面有粗糙的部分，也有里面和精致的部分。所以我们要说把这个众物，就是所有的东西，统称是一切的存有的话，那最高的存有呢，就是拉丁文所说的那个 ens supremum， 也就是圣经所说的那个造物主，以及向人启示自己的那个天主。 这个启示的重点就在于说明呢，人与最高存在能够有密切的交往，也就是所说的神秘的经验。那么圣经的救恩史里面，第一个有过这样神秘经历的人物是谁呢？那就是在天主与以色列人民当中订立盟约的那个中间人梅瑟，基督教弟兄说着摩西。他在千辛万苦地把人民以色列人民从埃及领出来以后，他在西乃山给他们颁布十诫，后来叫他们跟天主订立盟约。后来因为人民又拜金牛，而梅瑟生气，摔碎了他手上的两块刻着那个十诫的那个石板，致使他受的那一些考验，最后也是最严重的一次考验。那么他只好奉天主的命再上山呢，第二次度过了40天40夜的斋戒祈祷时间，来重刻这个天主世界。他是有一点心灰意冷呢，所以这个时候他唯一的想望就是要见见天主。但是天主是无形可见的，那么为满足他的愿望呢，上主就叫梅瑟站在靠近天主的一块磐石上，然后给他说，我的荣光过来的时候，必定把你藏在这个磐石洞里面。看到我用手沿住那个洞，等我经过以后，我把手一开，那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我的背，但是我的面呢，你是看不到的。这是出埃及第33章里所说的。这就是梅瑟的神秘经验，看见天主的背，但是看不到天主的面。另外一位是埃利亚先知，他被一个腓尼基的女王，就是王后追赶，而从巴勒斯坦的白布往南部逃命，后来进到旷野里，在一棵杜松树下面向天主求死。后来有一位天使给他带来饼跟水，叫他寄宿，还有很多的要走，走了40天40夜，到了天主的山，后来不就是西乃山上建了一个山洞，在那里过夜，有上主的话全给他说，你出来站在山上，你在上主面前。那时候上主啊正从那里经过，有暴风山崩，有地震烈火，但是天主都不在。最后呢，有轻微细弱的风声，埃利亚一听见这个声音呢，就用外衣蒙住脸走出来，站在洞口，这是列王记上第19章所说的。然后呢，上主就跟他对话，跟埃利亚先知又开始对话。这个是埃利亚先知对天主的体验，也非常的神秘。到了新月，耶稣也在山上40天40夜禁食祈祷，准备给人类启示天主的面貌。耶稣会给人带来很不一样的神秘经验。今天我们讲到这里为止，再见。